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还没有讲三十七道品之前，我们有一位很用功的这个菩萨呢，他在这里，这个王明鸾菩萨呢，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念佛的目的是在得念佛啥咩？”可是我走了佛光山、龙禅寺、本会的道场，参加念佛，都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快得手忙脚乱哈，几乎人仰马翻哈，然后突然就停止这样。请问啊，如此忙乱的练啊，能得啥昧吗？但每个道场都如此，一定有它的道理啊。那么，止境的目的为何？哈，这个念佛念到很快的时候，那个念法叫追顶念。所谓的追顶念呢，就是我们一般念佛叫做五会念佛啊。五会念佛呢，在念的时候起先是慢的，然后呢再渐快啊，然后到快，然后呢稍稍缓和一下，渐慢，然后慢。可是后面那个慢的那个，通常呢，五会念佛后来就变成，这个慢啊，然后这个渐快，再来再更快，然后再快，然后停下来。那么为什么五会念佛里头的念法后来就是用很？起先很慢，后来练得很快的这样子练法，就是他用了追顶练的练法。一开始的时候练佛的时候，练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是用观想练佛，也就是说我慢，我要观想极乐世界的和平，观想极乐世界的祥和，观想极乐世界的这个七宝世界，七重罗网，七重难寻啊，那重重楼阁哈、啊，那这个极乐世界众生的祥和，而且你要以观想啊，极乐世界的方式开始进入，所以它慢，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比较慢，但你进入观想，就好像，然后你在观想的时候，请注意。观想的时候有两种观法，一种是外观，一种是内观。外观的观法是想象观，就是我想象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但是这种观法，有的人会越观感觉到好像很专注，就变得很紧张。另外一个观法叫做内观法，内观法也就是你慢慢练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极乐世界。所以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血液、每一个脉搏、每一个这里面呢，都是像极乐世界那么样子的优美。然后你慢慢的练，然后你再感觉到说，你周边一起练的时候，就好像极乐世界的众生。这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观想练啊，那么也可以在观想里头，你从里头内观，然后再感觉到极乐世界啊，这个菩萨啊，阿弥陀佛，可以观想念，所以你全部观想起来，最后只剩下一念念，所以一念念就是只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念，内外如一，然后慢慢开始的时候慢慢念，然后进入越来越快，到最后就快了。等到快的时候，你心系的极乐世界，可是改成变成追顶念，所以追顶念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根本就忘掉了它，很快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紧接着一个名号，紧接着一个名号，也就是让阿弥陀佛的念头不断，所以它要变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子一直讲。阿弥陀佛，紧接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紧接着阿弥陀佛，所以他就会练得快，法器也敲得快，这样你就进入 这就是入定。这个时候你练得快，有的也许你觉得说你跟不上没有关系，你就啊跟着他往上去，就是那么快。通常应该练久了，那个名号不至于说反应不过来。那如果我们年纪老了，没有办法练那么快，自己练的时候你就慢慢练都可以啊。啊，在这里呢，它是我们这个练法，就是到最后就是变成从一开始的时候观想，连观想念佛，进入追顶念佛，在追顶念佛里头，你会这颗心就变成念佛沙门，那个念佛的定就变成实相念佛，就同时接近实相念佛。你把念佛的法门好几个方法，最后其实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念到追顶念，念到只有阿弥陀佛心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与极乐世界相应，就与极乐世界相应，是这个意思。所以练起来为什么会后来会练的速度会比较快的原因，是因为追顶，追就是追上去的追，顶就是顶上的顶，就是追顶念法，就是你一个啊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紧接着一个，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插进来啊。当然你没有练那么快的时候，你也要练习追顶念，中间佛号的念头没有夹杂。所以这个净空老和尚常常讲，就是莫间断莫夹杂啊，老实念阿弥陀佛，其实就是练到这样子，中间就没有间断，那个时间你就可以以极乐世界啊，就是界相应，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跟阿弥陀佛的那个心相应，就是要这样子啊。这是我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讲三十七道品。过去呢我们讲三十七道品的时候，一开始给各位谈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它的来源哈，那么它的基本的法义，然后我们就分开来谈啊，从四念处啊、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八正道分圆满，照理讲应该讲完了，是不是？不，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这个修行是一个道法，也是一个心法。可是这一个所谓我们修道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的心啊，调整我们心的心法，这里面呢，我们它怎么去用，怎么在修行中怎么去相应，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跟大家往下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三十七道品大义啊，就是它的义理在哪里啊？过去你注意，净空老和尚他常常讲说义学啊，义学啊。我们讲法，一个呢是讲语，一个讲义。语呢这一部分呢就是言说法，义那部分呢叫如实法。言说呢本身只是文字上、语言上传递，叫言说法。但是实际的修行所得到的那个自己的领悟跟这个修正的证呢，就是证明那个证啊。我们在修里头自己能自证，叫证自证分，就是证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得到领会，得到验证，那个是如实法。那么在修行的方法上都很重视这个心法，也就是说就是特别谈到这个从印心的方法来做的，那么来修行的。那么所以无论说你是从这个言说法或者是从这个如实法来看，最后都是在以开发启发人的心性啊，自己产生开悟，然后得到了自己的修正，而自己能够真正正验的 啊，我们如果去修正啊，去收集各个不同的经典，把它总合起来，最后你会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万法就是唯心啊，就只有一个心，所以佛法本身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啊，也不是这个，甚至于认为我们有生之年的这个生活，我们有生之年这个身体，他都认为是幻化的一部分啊。注意，它并不是不存在，它在佛法里头，佛陀告诉我们，你的身体根本只是一个幻化，就是一段时间在整个存在世界里头，它只是这一段时间，它呈现这一段，这一段一过去，它就没有了。那么人呢，也就在了解这个幻化的人生，而且这个整个的一个流转的这个基本的轮回的道理，而最后呢，必须要去得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叫做自证圣智所行境界啊，自证圣智啊，自己的智，证是证明的证，自证圣智，圣是圣人的圣，智慧的智，自己内部里头可以自己印证的那个自证圣智所行境界，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境界，那个境界以这个我们法藏这个法藏比丘，最后那个自证境界是发展成一个极乐世界，它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自己也有一个世界，只不过是你我的心量太小而已，你知道吗？可是有的人心量就很大，赚了钱，他就要去做这个助人的工作，他做了很大的这个教育的事业、文化的事业，他愿意去做。但有的人呢，他就想到要去买很贵的房子，几亿的房子，然后最后呢，那些坏人在不断在那个地方窥视哈，随时随地要跟他分享一杯羹哈，也是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境界都不一样，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有的人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人物，但是你要知道，所有跟他相处的人都很开心。所有跟他相处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很有感情，很好。他也不是讨好你，但是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你就蛮开心的，而且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自在啊。那个人他也是形成一个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比较这个清净的，比较喜乐的、法喜的，就是这个世界。那么其实万法都是为这个心的，十法界都是这个心而来的。如果我们归纳解释密经、楞伽经、金刚经、心经，乃至于唯识论，这些不同的，我们这里面在整个的一个佛法的法理上，它基本上有一些地方并不竟然完全相容，但是在这个求同纯义的情况之下，来研究这些经典的共同有关于心的一些道理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可以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大圣菩萨的人生或者大圣菩萨的修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楞伽经所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自证圣智所行境界，就是透过用你的自证圣智去生活，而且这个生活其实是也是人间的，可是你却不执着在人间，你也不在人间里头产生了我们自己流连不去的现象啊。你也知道这人间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如幻如化，所以你内心里头也很平静，所以叫做如幻傻妹。哎，各位，我刚来的时候我在11楼，这个谢居士他以为我大概又是背了一个包包在那里，他准备去帮我提我的包包下来。那我说坐一下吧，就我跟他讲说，哎呦阿令尊，还好吧， 啊，他的父亲已经九十几岁了，这个现在就是需要人家照顾，那他必须一个礼拜有三天到四天在那边是他照顾的，他要去照顾，他刚刚才回来。然后他跟我讲，他说老了以后看起来人真的很辛苦哎。我说是啊。然后哈，他说他看了那些啊、这个临终的病房里头的老人啊，或者是这个老人照护的养护的中心，一些老人这样躺在那个地方哼啊嗨啊哼啊嗨啊，而且要哼啊嗨啊好久，这生命哈、啊、到最后其实是这么的辛苦。他说我一个礼拜去那里上那里四堂课，四天的课。他说那现在回来上老师这堂课。我说你来这里上这堂课是来把那个上完了以后到这里来把它揉一揉洗一洗清净清净，然后让你可以有更好的自我更好的反省。提到这个问题，他说真的每这个部分必须要真的去参与，真的去看才会领会，而不是用讲的听的能够领会的。我说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啊、哦，也许现在的来看年老的事情可能会感受更现在是更深，但是我小的时候看到我老祖父啊，他躺在病榻上三年啊，都是要人家帮他处理尿啊，这个处理这些排泄的事情。那我这个国民小学的这些的小孩子一年级二年级，我那个时候啊，这个只会帮忙他提那些尿壶去倒，有时候大人不在家，刚好我在家，我会去帮他接他的尿，就这样子。但是我已经开始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好像所谓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啊。我那个时候会接触到这一件事情是会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为什么会在高一的时候我会那么样子的、哦、下那么大的决心，说我现在就是完全的素食，每天打坐而且认真的学佛念佛的原因也是从那个时候来。那个时候因为回想到自己的这个祖父他那种情形哈、啊，我也是觉得好像人老的时候啊，觉得这种病痛这生病的问题啊，似乎是这么一种现象。你去接触了法以后，那么这个法自然就会给你点到这个有限的生命，你必须珍惜有限的人生，同时你也必须要看清楚这个人生就到那个地方，那一出戏演完了，那一首那个交响曲演完了，你就得停下来。那个停下来在过程当中那段时间，有的我还想不了那么多，但现在我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最后要画下休止符的时候通通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但大部分都要经过一段相当的困难，而且你没有办法去选择那个东西，那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你说选择安乐死，老实讲我是反对安乐死的人。我曾经有一蛮长一段时间担任我们国家啊这个卫生研究院的伦理委员会的委员，我还是明白表示我反对这一件事情。因为人这生命终究是一个无为法，你不可以用有为法 去对付那个无为法的终点，这是不对的。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认为啊，前几天美国的那个案子哈、啊，我认为那件事情是人类的瑕疵。就佛法的观点来看，那件事情也是不对的。我们以为这样好像减低了他的痛苦，那是你从肉体的角度来看他，但是他不是这样子的。你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的东西用有为法去把它搞乱了，这是不对的事情。 不恰当的事情。那所以我也看到我的父亲确实是也是很稀有啊，他睡一睡第二天起来没有，应该4:30的时候起来。我母亲通常他们两个人都是那个时候就起来，然后他们大概啊这个4-5点那段时间起来，然后他们就念佛，他们就拜佛。哎，我母亲怎么看到他没有起来，以为他大概太累了，哎，就不太敢再叫他。可是他把香供好了以后觉得好像不太对，进去给他看，没，他已经往生了，只剩下还有啊这个气也停了。所以在我现在看起来，就是我父亲一直都是一个啊还是那么健康啊活泼那么开开心心笑容满面的，他留给我的都是这个，而且他好像没有受到苦。所以我父亲一辈子没有受到什么苦，也没有什么病啊。这个乡下人啊能够出来到处去做生意，他生活也都一向都是保持开心的啊。所以甚至于他这个他60岁，他自己说我现在要退休了，没有满60岁，他说他退休了啊。他云游世界，他去世界玩的地方比我多，我还不是去玩，我都是去工作去演讲的，哎，他云游世界。所以那样子的人，我认为他可能修很久才有那种造化。不过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必得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这有限的生命在佛法在修持上，各位，你既然信佛法，你要在这个地方修行，就必须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叫正信，就是你要去认识这个事情，就是这一个有限的生命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不管是顺是逆，是起是落，是快乐或者是哀伤，是得意还是失意，是病还是健康，你都要注意这有限的生命的这一段时间。他那一段时间一过去他就没有了，他只是从那个地方突然间浮现出来的一段，然后他就又回到那个毗卢性海里头，这样子。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幻，又称它叫做妄。这个妄不是心理学或医学上的那种妄念啦，或者是幻听啦、幻视啦，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解释上称它叫做幻，叫如幻如梦啊，所以叫做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不是啊？所以《金刚经》里头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如果总和啊，《楞伽经》、《解深密经》、《金刚经》、《心经》、《唯识论》，这里面我们这个纯同啊，我们也这个求同，我们也纯义。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同的部分，应该都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来藏的问题，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啊，也就是佛性。那这个如来藏的佛性，即使是一禅体啊，都具足啊，这个如来藏都有这个佛性。但是，一禅体能不能成佛呢？因为《弥陀经》啊，这个《阿弥陀经》里头，《弥陀经》里头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唯除忤逆，忤逆就是一禅体呀、所以，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呢？是他只要有一天他改过来，他不再是忤逆啊，愿意忏悔啊，不再是忤逆，不再是一禅体，那他的佛性就又放光，然后他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所以一禅体也能成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人人都有成佛，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修这个自证圣智所行境界。自证圣智的意思，指的就是这个如来藏所绽放出来的光芒的佛性。那么所以我们呢，这个 楞伽经这部经它的要义来讲的话，楞伽经的说法是叫做无法三自性啊，八事二无我，请你记得这两句话啊。这个无法三自性，那么八事二无我，只有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呢，是所有的可以说诸种经典里头你看起来的心法，就在这两句话里头啊，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啊，五种法的，一二三四五的五，五法是佛法的法，无法三自性，三个啊，这个自己的自，佛性的性，三自性，无法三自性，八事，我们讲唯识录里头讲八事，二无我，两个无我啊，就是五个法，三个自性，八事，八个事，二无我，我们合起来叫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各位，你记得我现在要跟各位解释这个心要，你把这个心要弄通弄懂，然后再回来看三十七大品，然后再来看你念佛法门里头或修禅法门里头，全部都可以贯穿啊！你看，所以无法它排第一，我们最后再来讲，我们摆到最后再来讲。我们无法三自性，我们先谈三自性。你看讲佛法里头讲三性三无性，对不对？也就是人生哈，讨论人生根本本质上的问题，有三性三无性。所谓的三性呢，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叫三性。除了这个三性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啊。你的身体是没有本质的，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啊。这个这个地球也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所有的生物都是生住异灭的东西，它没有本质，它就是千变万化，都是在生住异灭之中。但是他告诉我们，所有现象界的形成啊，存在的东西只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依他起。什么叫依他起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依因缘所生法。你今天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你过去的因缘。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来这里听讲，也是因为有些因缘，因为你的朋友告诉你，而且当时简居士愿意拿出哈、啊、他的当时他有的财产，就是盖这栋大楼盖完了以后，就是这些东西。他那个时候还年轻呢，还真不简单呢，啊，就是那个时候他跟我同年呢、啊。那盖完了以后，我也来，师父来了，师父也请我来这里，这个协助他讲经那。应该是差不多四十出头，四十一岁，四十二岁左右，四十一岁吧。因为我们不久以前才成立二十周年嘛，这个地方。好，那你看嘛，那个时候他愿意起这个心，啊，他盖的房子盖完了以后，能够分到的，他的投资都不算了，投资在这里的一起，他说他捐完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这个捐出来变成基金会的。这才就开始做这个印经的工作、图书馆的工作啊，这个说法的工作。但是有这个因缘，当然，那我的因缘是因为净空法师他要来，我就来了。那你们的因缘也各都有因缘，对不对？有你自己所形成的因缘，你愿意来，但是也有一个引进你的机会，那是都是叫的因缘。好，那。就是依他起，而且不止如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只是完全客观的这个因缘所形成的，你的因缘常常都是背后那个现流，也就是背后的所谓的现世。什么叫现世呢？就是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就自然而然的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听那个人说，哎，那个地方啊，这个在印经，在说法，在什么，你就来了。啊，这些东西我们都称为，也是因为由于我们脑子里头，我们有这个倾向跟它相应，我们才来的。这个东西都叫依他起。这个他字呢，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别人给我们的因缘和合，一个是我们内在里头现世，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种子所现世出来相应而形成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除了这个因缘所生法之外没有别的啊。因缘的东西既然是无常的，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但是它是依它起的。可是你只要依它起所形成的东西，你就会执着它。你来的时候投胎投到在你爸爸妈妈那个家里头去，你用了他爸爸妈你爸爸妈妈的基因，就长出你现在的那一副样子，我就长出我现在这种模样，然后我看我的镜子，我就会照顾我自己，我就会喜欢我自己，然后我喜欢我自己的人生，我必须对我自己保护，这个东西就叫做啊片剂所执。我所学过的东西我会执，我习惯你这样子的生活也是一种执，我所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是一种执，我对于人生希望长长久久，我明明知道人就是有生就有死，但是要到死的时候还是要想有没有长寿长命不老丹，有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的话应该看没看满不来去改吹的丢，都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片剂所值都是一点值的丢啊，你再去看。所以你有你的生活方式，可以你的价值观念，你的生活的态度，然后你也会要求你的小孩要这样才对，要那样才对，是不是这样？都在片剂所值啊，甚至于意见不同之间，两个人可以变得面红耳赤，就是你的错我是才对，哎，所以接下去就可以讲，可以骂人，骂你怎么样，他还骂你怎么样，那就是偏激所致，甚至于最后可以发展成敌意战争都可以啊，就是那是偏激所致啊。那什么叫圆成实呢？圆成实的意思是指说，我们如果从内心里头，从如来藏次里头，我们能看清楚，看清楚这个现实世界里头，本来我们必须要用慈悲喜舍来生活，我们也必须要用我们的三十七道品来生活，但是我觉照这些方法，我如如实实去生活，但是我也看清楚，我虽然这么做不见得每一样东西都十全十美，也不见得时间每一些东西生活中样样都会尽如己意，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选择我的遭遇，我也没有办法去执着我永恒不老的现象，我也能看清楚，我认真的生活，但是我也不会啊这个执着而看不开。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形成一个圆成实，这个圆成实是如如实实的用实现的角度啊，用当下啊，用这个一行三昧的角度，一行三昧是六祖坛经啊，慧能他说法的时候用的那个一行三昧，就是平直心，用一个平直心来生活的那个叫圆成实性啊，一共除了这三性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所以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所有林林总总的森罗万象的东西没有本质，包括人也没有本质，人每一个人的品德也没有本质，所以没有圣贤的本质，圣贤也只不过是大家约定成熟啊，说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不好，但是这个文化比较好的东西到另外一个文化不见得在那个地方是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对人类是好的，但是对生物不见得是，对另外一个物种可能不见得是好的啊，对这个民族是好的，可能对那一个民那另外一个民族未必是好的，所以族群与族群之间都有，所以生无性啊，相无性，现象界的这些东西也没有本质，都是因缘所生化，圣意无性，也就是圣贤啊，圣这件事情，好坏这件事情，真理这件事情，其实它也并没有本质上的东西，是一个约定成熟，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伦理道德也都是约定成熟的东西。那么这样说来，我们讲三自性所贪完了以后，只剩下一个东西，就是自证圣智那个部分。 那个自证圣智所行境界呢，就是圆满报身佛。那个东西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那么这三性里头，依他起性、骗计所成性、圆成实性，就是那个圆成实，它就是圆满啊的报身。就在圆满报身里头，同时看到了清净的法身，同时也适应了千百亿化身。所以千百亿化身就是不同的角色啊，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的工作，你到哪一个地方啊，不同的年龄你都能够调适得很好，那个叫千百亿化身。甚至于你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在极乐世界也可以跟极乐世界圣众，你自然而然有智慧，可以跟极乐世界圣众能够调适得很好。所以你放心好了，好好修行的时候到极乐世界去，你不会觉得没有朋友啊，因为能够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他心通已经都有了。也就是说，我们啊正遍之明行足的力量已经很好了，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谈三自性的时候，是谈没有本质的我。就是以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讲的话，你看他也是这样。从 Freud 开始讲，他就讲说人格是没有本质存在，它纯粹是环境的产物，纯粹是因缘所生法。可是你再看像结构主义啊，这个拉康的结构主义，他呢也是觉得人的德行或者是性格也并不是有本质的啊，并不是说你现在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你将来到极乐世界去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你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问题不是这样，是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不是用这个娑婆世界的修养，你到那边去自然而然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产生智慧，在那个地方产生自证圣智所行性所行境界，应是这样才对的。那么我们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状况啊，就是说这个谈到这个三自性本身是没有本质的。即使到现在的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也是这样讲，就是所有的心事的东西都是没有本质的。所以他们沿用了说，他有时候沿用称他说，其实人格的人的品德性格啊，或者是人格啊这一类的东西呢，其实都套用了拉康的说法，说它是一个 illusion， 它是一个啊如幻的意思，就跟佛法所谈的一样，如幻啊，如幻如梦啊，如瀑流，就这样而已。那么这样说来，我们有一个我们能够永恒啊去存在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事，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道德，如果我们这样生活的这些东西，我们执着这个东西而成为真理，成为不变的东西的话，佛在能且经里的说，这将叫做外道。这样你就会留在这个地方，当这个地方的神，当这个地方的孤魂野鬼，这样你了解吗？因为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是固定在这个地方，而且你跟这个地方的拜拜相应，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过去净空老和尚，我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你做得再好，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够做神啊。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贪执的话哈、啊，有一点点贪执的话，那做得最好也只是土地神而已。我说那这样子的话，它是不是也是存在？他说那当然也是存在，可是它不是佛法，它称为外道啊。佛法的意思就从这个地方超越到另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不是你现在的长相，你也没有执着你现在的长相，也没有执着你现在的名誉，也没有执着你现在的遭遇，也没有执着你现在的悲戚，也没有执着你现在的愤恨，都没有，也没有现在的快乐，这里的东西都幻化的如幻，而是怎么样？而是你就是因为你从这个剧本里头，我们愿意解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极乐世界。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不是这样才能够成佛。可是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因为极乐世界呢，它是有九品的，从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中下品、中中品、中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上中品、上上品，